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都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假如你教导我们一些人生的哲理，我们会用我们的悟性去了解它。主啊，假如你要教导我们做一些人生应该做的事的时候，我们应该就用一个顺服的心去领受它。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你要向我们显明你自己的怜悯、慈爱与怜恤，所以主啊，我们愿意用信心，也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灵去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正是愿你自己的话语来触摸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不单去明白，让我们能够深深的领受，就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部分，能够带领着我们走前面的路，让我们真是能够完全的藏在你的慈爱之中，我们就能够得到那完全的平安。主啊，我们愿你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你亲自的来对我们讲话，愿你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刚才我们读那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很好像很矛盾的心情。那里讲到神的怒气仗义。什么叫仗义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个怒啊，发怒真是一种心灵里面的一种不断增加的一种激动啊。那这个怒气仗义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当上帝怒气仗义的时候，他就要实行他的公义，去管教以色列人，让他们得到管教，然后能够回转离开罪恶。但是呢，又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当上帝施行他的公义，发出他的怒气的时候，他看见以色列人那种情况呢，他就很不忍心。很不忍心呢，他就又在这里呢，又向以色列人来应许，他说我以后不会再刑罚你们。他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啊，我的平安的约也不迁移。所以这是一种很矛盾的一种的一种情感。我觉得这就是神对人类的一种很特别的表现，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蛮有慈爱的神，所以他当他看到他的孩子们来受苦，在最终在刑罚中受苦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种表现，而这就是上帝的慈爱。其实呢，上帝的慈爱在许多的事情上呢，都完全的表现出来。记得今天第一首歌是唱什么吗？野地的花啊。所以其实神的慈爱，他的怜恤，他的怜悯啊，就是在创造里面已经完全的表现出来。除了野地的花啊，他不种不收啊，上帝给他的装饰还是很漂亮。那其实那段圣经还讲到那个飞鸟啊，飞鸟呢，他也不纺织，他也不做什么，但是呢，上帝向前养活他们啊，他们都不能够做什么啊，他的手很小的，不像我们的手这样的。这个小鸟的手啊，只能够找稳那个地方，能够让它可以稳定。你们怎么看见那个小鸟在睡觉是很特别，就算那个电线上就睡着了，就它的手只能够做到这一点，它不能够做什么。但是呢，上帝却养活他们。 这是上帝的怜恤、怜悯、慈爱。我觉得在这个创造里面，我们看见，而且呢，那种食物不仅仅是给好人的，不是说你做得好，我就多给你一点。那你是坏人，你做得不好，我就少给你一点。不是的，有时候刚刚相反，那是好人吃的少一点，坏人呢还是好像很富足啊。就说好像圣经也这样说嘛，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他是叫好人，也叫什么歹人，不是说你好一点，我给你多点阳光，给你多点空气，不是的，他是给所有的人呢、啊。不过当然那个有些属主的人他懂得感恩，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都不懂得感恩，那你懂得感恩他也叫你，你不懂得感恩他也是叫你，那就是慈爱嘛，这就是怜恤，这就是怜悯。不但这样啊，刚才你又唱了首诗，这个我要颂扬，颂扬什么？颂扬那做眼睛的主，颂扬那个做耳朵的主。最难的，我最近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情，突然间我就想啊，这个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其实安排了很多可以保护我们的东西啊。有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知道我们很容易遇到危险，他知道我们是暴露在一种危险的里面，所以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上，他做了很多的东西，不过其中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保护，那就是怜恤。你知道我们的眼睛用来看东西的，是不是？但这个眼睛其实是用来保护我们的，有一个很大的功能是它的保护性，因为看到了我们就逃避那个危险，是不是？你开车你就知道，我们的眼睛不单能够看见，而且能够看到那个速度，是不是？我们开车啊，这个看速度是很重要的。你怎么什么需要过另外一条线的时候，你必须要看到后面的车的速度，而我们的眼睛是看见速度的，所以那个眼睛啊，是有除了看东西之外，它有一种保护的作用的。不过呢，假如我们只有眼睛，还保护不了我们，因为呢，很多的危险呢，眼睛看不见的，是不是啊？有些时候是要用耳朵才听到的。我家里呢，我小的时候我家里很穷，我就住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比较就是说很破烂的地方，从小。然后呢，我记得我信主之后，我十几岁就信主。我记得一个晚上，我就每天晚上我就挨在墙边，这个墙坐在墙上，在墙里挨在墙边就读圣经，然后读完我就关灯，我就祷告安静，读完圣经就祷告。我十几岁就这样做。那这个安静祷告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到就是耳边好像有点点很轻微的声音，不过轻微到我可以听得到，我就觉得有点感觉，我就开灯。你想我看见我耳边有什么？有条蜈蚣在那里，长的，哇，吓我一跳。哎呀，我觉得原来这个耳听声音就是很重要，有些你看不到的听到，就是一种保护，一种怜恤。人是很脆弱的，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伤害我们。但是呢，有时候你单单看见、单单听到了还不够啊。有时候你吃东西，那个东西坏掉了，你怎么知道坏掉啊？ 你的鼻子可以闻到那个不好的味道，所以是那个鼻子在这个口上啊，这是有点道理的哈、啊。就是你先吃东西，你先闻一下，它不会伤在头上啊。这个好像这个讨空气一样，不是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哎呀，这是宝物啊，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坏的东西会伤害我们的，但是你有知道有些坏的东西呢，你用你的鼻孔闻不到的，这个有相重的宝物，你闻不到，你吃在嘴里就知道了，是不是啊？哎，这个是坏掉了，这个坏掉了，就知道了。所以呢，你要吃到这个里面的东西啊，都是有相重的保护的。这是什么？这是慈爱，好像一个父亲母亲用尽各种方法去保护他的孩子一样，从创造就看见。还有，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什么是会保护我们呢？我们的皮肤有感觉的，是不是啊？太烫的时候你会走开的，你会知道的。所以这个皮肤的感觉，冷热等等，那感觉都是很敏锐的。所以你就是看上帝的创造，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花，太阳月亮，我觉得月亮很特别。这个太阳好像日头，晚上好像关灯，只有但是不能够完全关，又关完全关都看不到东西，那眼睛也没有用了。所以好像我们在家里呢，在那个路边啊，这个走廊呢，总会放个小灯在哪里，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晚上就可以走路，没有危险。这个月亮好像有这种感觉，太阳太强烈了，晚上要关灯，但是不应该完全关灯，就给你一个月亮，让你可以有点光，可以生存生活。那其实都是很周到的，我觉得上帝的创造我们身体，其实我刚才说形容的只是整个身体的功能的保护那个部分啊，那个功能不仅仅是保护我们，那个鼻孔还可以呼吸空气啊，我们那个味道味觉还可以欣赏那些好的味道啊，都是上帝的创造。不过呢，今天我觉得我很想从圣经里面呢，除了这些创造的所表达出来的慈爱之外，其实最深的慈爱是你要去领受的，不是属于所有的人。刚才我所讲的东西都是属于所有的人，好人坏人都能够领受，但是最深的那种慈爱，那种上帝的种奇妙的慈爱，却是那些愿意来认识他的人，愿意去明白他的人，愿意用心去了解他的人才能够明白。这是很合理的，假如你要明白我，你都要用心的啊！你看着我，你不能够了解我的；你单单用你的耳朵来听，也不会单单不能够了解我的。你必须用心才能够了解。同样，上帝的怜悯，他的怜恤，也是需要用信心、用爱心、用心去了解。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当我要讲下去的时候，我邀请大家不仅仅去听，我们来用心去领受，去了解这种最伟大的慈爱，不是属于任何人的。虽然他为所有的人来准备，他的慈爱没有分别，没有偏心，但是必须你专心有信心去领受，你才可以了解，好不好？在这里我们真的纯这样的心去了解他，神很愿意来向我们显明他的慈爱。 第一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怎么了解他的慈爱呢？我觉得是可以从他对人类的那个态度去了解。上帝用什么的态度去对待人类呢？我觉得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的怜恤、他的慈爱、他的怜悯讲得很清楚，就是从他对人的眼泪的态度。第一点，我想大家从圣经里面来看看他怎么来回应人的眼泪。这上帝做人呢、有一种眼泪啊，这是表达了人内心的一种感情。上帝不会轻看人的眼泪，这是在圣经里面看见。大卫君王这是很清楚，当他犯了罪之后，他就流泪悔改，神不轻看他，神是完全的赦免他，而且呢，后来还宣布这位大卫是合乎合我心意的人，这是神对大卫的一个完全的饶恕。对彼得也是，耶稣这个被受审的时候，这个彼得就三次不认主，然后鸡叫的时候提醒他，甚至说他出去痛苦后悔他所做的事情。其实当时他没有机会向耶稣来道歉，他没有机会，因为耶稣已经在人的手上受审。但是你知道吗，当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彼得，好像他深深的体会那种痛悔而不能够道歉的那种的心情，他完全了解。所以他就复活之后第一个人就是找彼得啊，当然他要曾经向那个妇女来显现，但是彼得是他一个寻找的人，所以这是他对彼得的眼泪的珍贵。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寡妇，她的独生的儿子死了，那当他那个行列陪着那个丧礼的行列在路上走的时候，大家都哭得很厉害，尤其是那个寡妇，丈夫死了，倚靠的孩子也死了，这是人生的一个悲痛。当耶稣见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圣经说他就按照他的那个这个同行这整个队伍哈、停住他们，然后就叫那个女人不要哭，然后就把这个已经死去的人能够叫他复活，把一个生还的孩子交给这位母亲。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想一件事情，死亡本来是人之常情，这是每个人都要遇到的，而且是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所给人类的一个安排，这是个生命的律，每个人都要的。这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让人类经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过程，然后进到了永恒的国度。所以按照上帝的知识，按照他的旨意，是不需要来叫这个孩子复活的，反而他应该去安慰他，告诉他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不用哭，是不是应该可以，应该是这样做才对啊。相反他叫那个孩子复活就违背了他自己的创造的旨意。你知道我们人有不同的程度的对事情的反应，对事情的看法是有不同的程度的。 我上个星期天我准备去讲道之前，我突然间接到个电话，是一位姐妹打给我，她说：“老牧师，请你为我的女儿祷告。”她16岁的女儿去了跟学校去了乌拉圭，她第一句告诉我：“火山爆发了，所以不能够说怎么什么。”听起来我是第一句我就觉得火山爆发很严重啊。他原来不是乌拉圭火山爆发，是智利。智利是要乌拉圭要去那里转飞机才可以回纽约。那我听起来我就很简，这是常见的事情嘛。这个有火山爆发，这个飞机不能够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嘛。所以我就告诉他，就是航班常常有，不用担心了，就安慰他几句，就算了，我就赶出去，本来要赶出去讲道了。不过后来放下电话之后，我觉得很不对。我习惯了坐飞机，而且那个女儿不是我的女儿，我就很自然的用一种人之常情啊，就去打发了他，告诉他这个不用担心啊，这个是常常有的事情啊。但是心里面有一种责备，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我不能够用我的经验去衡量一个焦急的母亲的经验，所以我就再给他打个电话，然后在电话中为他祷告。我没有想到那个祷告原来是那么重要的。他后来就打电话，谢谢我为他祷告。他说祷告完就整个心灵都平安了。然后他还托一个人在我查经班的时候见到我的时候，还向我道谢。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原来对他是那么重要。在这个寡妇失掉了他的儿子，绝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对上帝来说呢？当然不重要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人生的过程嘛，这是一个创造的定律嘛。每天不晓得多少人离开世界了，是不是？但是上帝，神耶稣基督却在那个时候违反了他的旨意，就是死亡生死之律，而叫这个孩子复活了。为什么呢？这是他对一个人的眼泪的那个回应。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会有这样情况啊，我们有时候看见孩子啊，这个眼泪的时候，我们心都软了，这是回心转意，很多时候都会的。所以那个转回，那个对我们的眼泪呢，上帝确实是很敏锐的。你看见圣经里面，刚才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哈拉的眼泪他看到了，以色列人的眼泪他看到了，圣经还明明的还说这些事情。大家有没有流过眼泪？不晓得，我有流过眼泪，不过我流眼泪的时候不给人家看的。那个男人，我做从小的教导就是这个男儿流血不流泪的，所以呢，但是不挡也不会流泪。我人生最大的流泪的时候在哪？什么时候了？是有一段的时间，就说很伤感，就说大家好像很多人都不了解，很多的攻击，很多的闲言闲语，在你到处飘的时候，有时候都不晓得，常常都飘回给我的，很是的人很同情我，对我很爱我，他不晓得这样做了其实是伤害了我，因为我是不听到是没事情的，但听到了就麻烦了，就睡不着了，我真的宁愿听不到。但是呢，在那段时间，我有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的大儿子还刚刚进大学，我还记得我开车送他去 Binghamton 给他看学校，我一个人就在图书馆那里看看一些书，看一些 poster。 那其中有一次我看到 就是那天我看到一个 poster， 对我很触摸我的心，我真的觉得很无奈的时候，那那 poster 的信息就感动了我，我就很伤感。那在那个时候突然间好像有一个感动在我的心里面提醒我，那个感动是什么呢？你看看你的周围，你看看你的周围。那我就突然间想到我的周围，我的周围有什么呢？我的周围就是我有我的太太，我的周围就是我有两个儿子，都是很好，我感恩，非常的感恩。所以这个家人是最最亲密的，家人是最重要的。外面的人无论去做什么讲什么其实都不重要，我的周围上帝把最好的最宝贵的都给了我，还有我的同工。当时角声的同工不多，但是都很忠心的，有些人跟着我一起工作是29年，差不多30年，都是在身边。一这肖先生就知道我身边的同工都很好，都很好，同心做事情，没有计较。所以甚至有些人问老牧师，我真的很不明白，我们教会那么多钱却请不到同工，角声常常没有钱又请到那么多同工，我们现在40几位同工，单单流动。所以当我看到我的周围的时候，我就得到很大的安慰。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连续，他看见我的眼泪，他安慰了我，那么多年都是这样。他用恩典使我所愿的得以知足，他也用他的恩典来擦去我的眼泪。所以弟兄姐妹，神的怜恤是从他对待人的眼泪看得出来。不过你必须信靠他，你必须懂得去投靠他，你才会明白上帝的慈爱。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从神对人类的那个造就的，要提升人类，要人完全这种的态度来看得出来。就好像父母，我相信每一个正常的父母，我说正常的父母，一般正常的父母一定会提升他的儿女的，一定有个心要造就他的儿女。我们现在在我们新盖的大楼了，我们这个夏天呢就来了600个学生，这个青少年呢、儿童啊，有300几个呢是读书的，有200多个呢是专门学音乐的，有70几个呢是要学跳舞啊，要学画画啊，有总之我发觉哇，原来那个这个父母都是这样的，要把最好的给他的孩子。其实啊，收的学费一点都不便宜，我觉得在角声里面我们有很多是免费的，但有很多是收费的，而且是一个高水准的收费。但是啊，他们照样的把孩子送来。感谢主，我们教会我们的大楼啊，竟然给容纳了600多个孩子。那我就看见那些父母要造就他的孩子那种所发的心血，有时候带着他来就坐在那里没事坐的，就是陪着那孩子弹琴啊什么，就是坐在那里，就是父母爱子女的表露无遗啊。那上帝也是，神对人类的那个造就，那种要提升的心呢，也是一样的。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了。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很特别，他讲到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拿的那个妇人啊， 就是行奸淫的时候被捉拿了。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那些人就把他带到耶稣的跟前，然后耶稣就用他的方法哈、啊，这耶稣很聪明啊，就在地上写字，写完之后不写他写什么？不过写完之后，他就站起来，他对那些拿着石头从老到少要定这个女人的罪的人，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从来没有犯过罪的，请你第一个啊，这个很重要，第一个首先。”就拿石头砸他吧，结果呢，没有人敢做第一个，因为大家都犯过罪。所以呢，那个耶稣就那次就救了这个女人了，他们一个一个都走了。你知道，当他们走了之后，发生了些什么事？耶稣就对那个女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个女人说：“没有。”然后耶稣对她说：“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这是一种对一个人的关怀怜恤，因为罪是最伤害他的。他为什么会被人来定罪，被人来处死呢？因为罪抓住了他，他逃不了，所以罪成为他最大的伤害。耶稣对他说：“你不要犯罪。”但是后来我就发觉，他对待这个女人跟他对待彼得是两回事的。但他耶稣对待彼得了是很严格的，对待门徒都很严格的，就是说常常责备这个门徒：“扫兴的人啊，你们是为什么信得那么迟钝呢？”然后对彼得呢，他的整个造就的过程啊，是很多方面的。他所以彼得很多次，就被耶稣抓住啊，教导他一些人生的道理。然后到有一次，他突然间被教导之后，他俯伏在地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然后呢，一直追随着他，一直追随着彼得，一直造就他。所以后来彼得成为教会的柱石。到复活之后还是找着他啊，要训练他，提醒他。但是对这个女人呢，我又觉得好像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当他告诉这个女人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他却没有约好这个女人一个星期再来找我，看看有没有犯罪啊。这个一个月之后再来找我，看看有没有犯罪。我要教救你啊！我要教救你，我是为你好的啊！所以你一个星期再来见我。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要求这个女人要向他交代，他只是希望这个女人能够提升自己，不要再犯罪，然后他给她机会，给她机会。他没有给他一种压力，跟彼得完全不同，跟其他门徒完全不同。弟兄姐妹，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同。这个行淫被拿的妇人跟彼得跟其他门徒是不同的。我觉得教会里面有一个需要检讨，需要好好思考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有一个广东话叫模啊，一个样子，一个样本，就是这样就是好的，这样就是是好的，这样就是不好的。我们总是有一个样子，我们要求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做彼得，我们所有都要做约翰，所有都要做安德烈啊，这个就是好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呢就很亏欠，特别好的基督徒越常常亏欠，到死那天都亏欠，觉得很亏欠主。我觉得这种需要一种的了解，说上帝不错，他不希望我们犯罪，从今以后不要犯罪。 但是他对每一个人的造就忍耐都不同。我们需要做我们自己，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完全的相信，我们好像加拉太书所讲的，我们既靠圣灵入门，靠恩典入门，作为基督徒我们就不靠律法来得救，这是非常重要。刚才又唱首歌我又觉得很好了，主啊我来，我来，这是照着我的本相，照着我的软弱，照着我的失败，我来。那上帝呢，是照着我的本相，我的情况来完全接受我的。当我来有一天我要见主的时候，我不是会拿我在世界上做了什么来得到上帝的怜恤的。所谓怜恤就是你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接纳我们，这就是怜悯，是不是啊？这就是怜悯，这就是慈爱，这就是怜恤。我觉得我们必须，基督徒必须在这点上要完全的掌握得好，我们不要再犯罪，这是上帝一直对我们的期盼。因为罪是伤害我们的，罪不是伤害上帝，罪是伤害我们，罪是伤害我们的家庭，伤害我们的人格，不是伤害上帝，是叫他忧伤而已。所以他希望我们好，但是当我们见主的时候，不是凭我做了些什么，没有做了些什么，乃是完全是恩典。所以保罗是这样说，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靠他的恩典才成。所以这是从他的对我们的教就的要求跟他的态度可以看出上帝的慈爱。最后第三点，我们可以从他对人类的犯罪背叛的那种退让，退让，可以看得出他的怜悯，他的怜恤，他的慈爱。最清楚的那段圣经，你想是那一段呢？是浪子的比喻，马路加福音十五章。有时我真是想不清楚，为什么那个父亲是那么解头脑简单的。那个孩子说，我你把我一半的应得的给我，那个父亲就给他了。肖先生，你会给你的孩子一半啊？他还说应得啊？怎么应得啊？你赚回来的应得，没有应得这回事啊？你会给他吗？但是那个父亲就给啊，真的给他。我觉得是一种退让。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跟孩子来，我们用一个这个字啊，来教练，总是不够他们教的，总是要让给他们的，只不过想些办法来让而已，不要让得那么明显。有时候我们发觉神对我们啊，其实都有很多忍耐的，有没有觉得很多忍耐？有时候忍耐的我们不明白的，我们还那个这个人为什么上帝还容让他留在这里啊？为什么不刑罚他？我觉得假如神听我们祷告啊，这个世界就没有人了，这上帝就要常常刑罚人，是没有人了，因为我们都有过犯，都有错误。但是上帝好像都无动于衷啊，那个人还存留啊，那个坏人还风光啊，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是一种退让，因为他们所受的刑罚他们担当不了，将来那种刑罚不是人可以担当。 这个父亲容量那个孩子出去闯，因为那个父亲知道这个新的挽回不是不给他的手会挽回得到，反而你给他还有一个机会，所以他还在等着，一直等着孩子回家。所以有人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的，他说假如有个飞鸟在你的肩膀上，你让它飞了，你让它飞了，飞了久之后呢，过了不久它回到你的身边，在你的肩头上，它就是真的属于你的。但是你让它飞了，它从来不回来的，它就从来没有属于过你。那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当孩子要飞的时候，让他学学，不过那条线还在他的身上，所以那个浪子呢，当他最落魄的时候，最失败的时候，他还知道可以回家，那是最重要。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让步的时候，让你的孩子知道家里的门永远是为他打开的，他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的，这句话一定要讲。这个父亲就是这样，我们的情况常常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都远离了神，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事，刚硬骄傲。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认识一对夫妇，那个女的去教会是基督徒，那个男的也去教会但不是基督徒，不过呢也不错，他每个星期都陪着太太去教会，去了十几年了。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丈夫，很难得啊。其实真的不容易的啊。你信的时候听牧师讲到可能尊尊有位，但是不信的人坐在哪里真是如坐针尖。但是那个丈夫就是这样，每天而且在教会什么都做，搬台搬椅什么都做，就是不信，叫他信就是不信。啊，我做他的牧师真是很困难，对他讲到明明是知道他不信，在看着你，他就是十几年都是这样。不过那天我布道会那天呢，我觉得很好，真是很感动。他举手啊，举手信主啊。哇，我在前边看见他的太太都哭得真的好像个泪人，真的很感动啊。这弟兄姐妹啊，就是给他握手啊，哇，很激动，大家整个教会都很高兴啊，终于他信主了。那我就站在哪里，我也很高兴，能够救了一个这样刚硬的人，这样骄傲的人，我也很高兴。不过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想一件事情：我们为他的信主那么高兴，那是好的。但是有多少人想到上帝竟然忍耐他了十几年了，是不是啊？十几年了都不信了，我觉得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为他高兴，但我们更为上帝的恩典来觉得奇妙。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在 China Town 的时候，很多年前，大概二三十年前 China Town 有一个侨领，生得很高大威猛，他是一个会计师，他也是一个侨领，在游行的时候总是有一条红的肩带就前面就走路的，很风光的。但是他是个基督徒啊，以前人都不知道的，那我怎么知道了？他有一天他来找我，跟我比他年轻很多，他来找我跟另外一位牧师，他向着我们哭啊，他说我真是好像圣经所讲的浪子啊，我的才能都用尽了。他大概那段时间呢，在这个唐人街的社区里面做得不好过啊，所以他说我的才能都用尽了，所以他要回家。那天他就哭了，这个很高大，很就是我没有想到，我好像我年轻那个时候还是年轻，那他竟然在我们面前哭的这样的情况， 他真的回转。他是个电台的老板，我不晓得你认不认识他，电台不多的在加拿大，他是个电台的，以前不是现在，电台的老板。我记得他悔改之后，神把他带回来之后，他还约了一个一般他的同事在他的家里，请我去传福音给他的同事听。哎呀，我觉得这种真的很美丽，走了大很远的路，在那种桥岭的日子啊，什么都做了啊，什么都做了。不过呢，到时候最后他觉得他像浪子啊，要吃猪吃的东西都没有资格啊，所以他悔改。那前几天呢，我又听到一个，他以前不晓得是鬼影啊，还是黑龙啊，还是什么？以前呢，他现在大概五十几岁了啊，他在我们的马拉局墙做见证。他做见证，他打开那个手臂给我看，都是那些纹身，他痛，这什么？这是纹身的啊！哇，这是以前的大哥啊！他说开赌场了、啊，每小时可以赚很多钱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过他一讲的时候，我有点就是很不以为然啊，因为他在做大哥的时候。他已经去教会了，而且呢，他说上帝的恩典呢、啊、保守他，啊，上帝的恩典赐福给他。我说怎么会啊？你不要这样说好不好？好像上帝在纵容你啊！我们要跟他说。不当然他现在做传道人了，做牧师了，他在神教会里面做牧师了。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连我都不敢同意啊。不过当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啊，对了，对了，这就是我讲的，这就是这样，是上帝的恩典，这超过我们所想的。我们真想不通，怎么可能呢？这样的人，上帝还是退让吗？还容忍吗？忍耐吗？现在他亲口做见证，上帝，感谢上帝。在我最坏的日子，上帝还给我机会，还没有死去。我觉得这是上帝的怜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抓住这个信仰，上帝不放弃我们，因为他不是根据我们的情况，乃是根据他的怜悯来收纳我们。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彼此提醒，上帝虽然退让我们，但是吃苦的仍然是我们。他是造就他接纳我们忍耐我们，但是我们要还是要提升自己。圣经说圣灵是为忧伤的，他等待的时候他还是为我们的软弱失败来忧伤。所以弟兄姐妹，一方面知道上帝的怜悯，一方面我们不断地提升自己，好好地做基督徒。因为我们是活在爱中，活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更加要好。你不一定说100分，不一定说明天就完全合格，可能明天合格，后天就不合格了，不要紧。你的整个人生保持着一个不断的追求，不断的科目，那才是最重要。常常觉得自己不足，提升自己，不足提升自己，那是最叫天父的心喜悦的。你知道最叫一个父母的心喜悦是什么吗？是进步，是不是啊？进步。我们看那个孩子的成绩单的时候，不一定很好，不过有进步，是不是、啊、就够了？所以我们要进步，好不好？可能我们一生都在进步，不一定达到目的，不过在进步，这是上帝的慈爱，他的心就满足了。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愿你自己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 来触摸我们的心。但愿不单单是人在那里讲一篇的道，乃是你自己来使用，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知道不单天下的人蒙受上帝的慈爱，就是这个无用的我也在上帝的慈爱的看顾之下。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个缘故的缘故，我们就不放弃，我们也不堕落，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不断的进步，来逃离的喜悦。求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